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网记者沈荣在台湾的采访报道，题目是修炼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。月娥人生最美好的时节是从58岁开始的，因为那一年她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从此脱离一身是病的折磨，走出了老伴离世的伤痛，改变了愁云惨雾的生命轨迹，重获崭新的人生。今年他80岁了，宁静喜悦的心充满了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激。对他来说，修炼后的每一天都是新生。小时候月娥家境贫困，父母以耕田为生，辛苦拉扯8个孩子长大。小学毕业后，月娥便和裁缝师傅学习技艺，帮忙分担家计。裁缝师傅有位同学，为人老实又有责任感，和月娥很是相配。于是师傅从中牵线，让两人相见。月娥说，我们很传统，没有什么约会，觉得对方人不错就先订婚。那时他在基隆工作，我在台南农村做衣服。2年半后，等他买到一间6平大的房子，我们才结婚。婚后的日子，月娥像蜡烛两头烧。由于先生消防工作忙碌，台风来了要去指挥所指挥，有时还要去海边救灾，更何况社会层出不穷的案件。先生不在家的日子，月娥一边养育2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一边踩着缝纫机补贴家用。他说，那时做一套洋装只有25台币，如果没有衣服活可做的话，我就会在假日去公家机关帮忙煮饭，一天可以赚200元。虽然生活很苦，赚不了多少钱，但是先生对我很好。唯一让人不顺心的就是我那不争气的身体。月娥23岁结婚，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家，可是等到孩子渐渐长大，她却感到身体健康每况愈下。她回忆说，我36岁时得了胃溃疡，陆续照了4次胃镜，除此之外还有头晕、鼻窦炎、过敏性鼻炎，也因为我的胃很不好，常常吃了东西就犯胃酸，消化不良还造成排便困难。我的脚又有香港脚，哎呀，真的是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。由于3天2头就往医院跑，月娥已经成为医院的常客。可怕的是，她还常常在半夜昏倒，必须紧急坐救护车到医院。百般煎熬的日子，月娥撑了近20年。在那段漫无天日的痛苦中，她常想，人生为何会这么多的折磨，这么多的苦难，自己要到何时才能解脱出来呢？修炼法轮功，人生见曙光。2002年，月娥58岁，当时最小的妹妹看她经常唉声叹气，形如枯槁，便郑重地对她说，现在能改变你身体的就唯有法轮功了。妹妹是国中教师，经由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在妹妹的耐心引导下，月娥也跟着一起学练。她说，练功时手心很热，感觉两手有很强的能量。一段时间后，我的身体比以前轻松很多， 骑脚踏车像有人在推一样，走路都轻飘飘的。月娥表示，师父还为他打开了天幕，让他亲身感受另外空间的纯净与神圣。他说，有一次突然看到金光闪闪的法轮和天上密密麻麻的佛道神，一层一层满满都是，神佛身穿白色的袈裟，非常壮观殊胜。还有一次打坐入定后，感觉整个人一直往上飞，我就说，啊，怎么这么高，飘到这么远，这是法轮世界吗？当时有个声音回答我，这还不是。然后我就出定了。即便身体有了超常的感受，但他仍定时回医院拿药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同修告诉他，练功是超常的。他回家后细细思量，突然领悟了超常这两个字的含义，便把所有的药罐全丢了。从那天起，月娥像脱胎换骨似的，充满健康与活力。他说，之后我没有再吃一颗药，全身轻轻松松，上下楼梯都可以用跑的，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走出情劫，打开人生新篇章。2005年，先生因病过世，晴天霹雳的变故让月娥一时间难以接受。他说，以前很多事情都依赖着先生，突然间失去了依靠，真的很心痛。我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还生出想跟先生去的念头。妹妹看我伤心欲绝，就说，姐姐，你已经修炼法轮功了，你就多学法，一定可以突破这一关的。月娥通过学法体悟到，人在生生世世辗转轮回中，有数不清的亲人，因缘所化，或做父母，做儿女，但无论缘深缘浅，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候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说，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，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，说如何好，他死了，他母亲如何好，也死了，他悲痛欲绝，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。你不想一想，这不是魔逆来了吗？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。月娥反复阅读，恍然大悟，她说，原来这是魔我来了，那我一定要放下，我不会再依赖任何人，唯一信的只有师父和大法。靠着对大法的坚信，月娥勇敢面对丧夫后的人生，搬家后的环境，为自己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生活。他搬到另一个县市和儿子同住，当儿子儿媳上班后，月娥会骑脚踏车去练功点和学法点。他要求自己每天都要晨起练功，和同修们一起学法，同时他也主动料理三餐，打扫环境，做家事，和媳妇一起照顾可爱的孙女儿。然而婆媳同住难免发生火花，月娥惭愧地说，我个性比较急躁，跟儿媳住，生活中会有一些矛盾，有时矛盾一起就会开始抱怨，觉得我没错，怎么对我这样，然后越想越来气，满脑子里都是负面的情绪。月娥意识到，生气抱怨也是情的一种，不管表面上谁对谁错，都要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。他说， 后来每当抱怨心出来时，我就默念师父的法，向内找自己，我要把情的执着放下，升华为慈悲心，多看对方的优点。当我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后，心里会觉得很惭愧，但更多的是说不出的喜悦。用善念圆谦中国人。月娥的每一天都过得相当充实，清晨练完功后便上网来到营救平台打电话给素昧平生的中国人。虽然有时会听不清楚对方的乡音，他的讲话速度也不灵敏，但月娥耐心克服种种困难和隔阂，每天打电话给中国人，至今已坚持了18年。究竟他都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呢？月娥说，我会打电话跟大陆公检法的官员讲法轮功的真相，无论对方是法官、检察长还是公安局长，我都不害怕，也不慌张，心里只有一念，要让你不再做迫害好人的坏事，要把你救了才要紧。有一次，月娥打给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宝大队，对方一开始态度恶劣，尽说坏话，月娥就耐心跟他说，法轮功不是中共造谣的那样，你别参与这场迫害。对方持续听了很久，后来他终于明白，还三退了。月娥还给中国律师打电话，请他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。月娥说，对方听完后很爽快地说，行，我可以接法轮功的案子，也可以帮忙维护正义。我称赞他善良，心肠好，他笑呵呵的。还有一位律师听完真相后表示，你们的团结和毅力我实在佩服，我已经接到你们来自各国的电话大约10几通了。电话牵起了有缘的中国人，月娥希望他们都能选择正义和善良，拥有平安美好的未来。家族13人相继走入修炼，看到月娥身心的变化，包括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、孙女儿等亲人，已经有13人相继走入了修炼。有时几家人聚在一起，就会聊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神奇事。他说，有一次女儿开车时猛然发现快要撞到前面的车了，却神奇躲了过去，免去了一场车祸。女儿说是师父保护了他们。女婿有一次感冒很重，起都起不来，但是他坚持起身练5套功法，一步到位，结果隔天就能去上班了。女婿说，大法太神奇了，这些事情太多了，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那是10000个感激，1亿个感谢都表达不了的。80岁后的每一天，月娥分分秒秒都很珍惜，她诚挚地说，是师父在尘世中找到了我，洗净了我，让我从满身业力的常人变成健康快乐无比幸福的大法弟子。我会好好的修，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妻子的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已进入第26个年头了。我和妻子的命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修大法是我今生的唯一真愿。
在这26年里，由于协党的迫害，我有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看守所黑监狱里度过的。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，被协党非法拘留七次，非法劳教两次，被非法判刑三次。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，我闯过了一个个的生死关。今天我依然坚定地走在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。我是个农民，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又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没上几天学，靠修鞋挣点钱，靠药维持着可怜的生命，生活苦不堪言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的身体好了，思想升华，世界观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根本不是从前的我了。村子里的人和医院给我看病的医生，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到很惊奇。他们都知道，我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才有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法轮大法1992年就由李洪志师父从中国吉林传出，可是我的缘分浅薄，直到协党1999年7月迫害的前一年才听说大法，才走入修炼。由于协党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，我没有过几天消停的日子，有15、6年的时间失去人身自由，家里的人也为我担惊受怕，操碎了心。尤其是我的妻子，她老实本分，不善言谈，一开始和我一起学大法，但自协党迫害后就渐渐的不练了。去年夏天，妻子因为脑梗住进了医院，在医院里住了两三个月也没有什么好转，就开了一大堆的药出院回家了，被闺女接到她家，由闺女伺候。妻子的嘴歪，手也没劲，自己不能吃饭，腿也走不了路，后来屁股也有两处的肉烂了。我有时间就去闺女家给妻子读读转法轮，后来闺女借口说楼上装修，怕对她妈心脏不好，其实伺候她这样的病人确实太麻烦，就把她送了回来。妻子回来后，我白天要伺候她的吃喝大小便，她有的时候主意识不清，叫家里人的名字，有的时候管我爷胡叫，还对我破口大骂，夜里还经常尿床叫我，弄得我一宿也睡不好。这样一来，我每天学法练功的时间几乎就没有了，一拿起转法轮就犯困。自从妻子回来后，我知道药对妻子的脑梗不会有什么好作用，相反，那些药只能让她的精神和身体更糟糕，让她犯糊涂，让她尿频，刺激破坏身体的神经消化等系统，所以我就没给妻子喂药。我给妻子放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让他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在他的身边学法练功，我把师父红影里他曾经会背的诗抄下来让他经常读一读。两周后妻子就不尿床了，渐渐的他的嘴也不歪了，说话清晰，自己能喝水吃饭了，自己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了，他屁股的烂肉也愈合了，不再嚷嚷疼了。再后来，他能自己坐轮椅到卫生间的门口，站起来，扶着墙慢慢地走进卫生间，自己大小便了。现在妻子主意识清楚，不再无缘无故地骂人，能吃能喝。在我学法犯困的时候还提醒我，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年脑梗患者来说，没有吃药恢复得这么快，恢复到今天的程度，真是个医学奇迹，更是法轮大法的超常。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，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妻子，是妻子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。因为妻子虽然害怕邪党迫害不敢练功，但知道师父和大法是好的，是正的，是被邪党栽赃陷害的，他一直非常支持我练功，在恶警抄家抢劫时一次次的保护大法书籍，在我外出讲真相时，除了担心我，还求师父保护加持我。逢年过节，我和妻子及家人都会向师父问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